活着不再是我，那是一个福气哈。我现在不跟你解释，但是那真的是一个福气啊，因为我们跟随了主耶稣之后，归属主耶稣之后，神的儿女之后呢，我们走的路不一样，那还是在一样的环境里面，还是在一样的一些是是非非啊，各种冲击里面，可是当可以不同的是什么？我已经不一样了，那就好像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一样。容许我一点时间，刚才周师母提到为这个局势祷告哈，那容许我一点时间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也算是继续妈咪的心智，她在后面的那至少三年一直很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神的预言已经在继续的在应验，而且是已经很可以说是很紧迫的向着最后那一天走了，那个时刻走了哈。那我们刚才也周师母提到，我们要为这些伤亡的这样的有连续的心来祷告，我们要为这个战争的恶的势力来祷告啊！我们特别要为如果在这个战争里面没有机会再听到福音的，给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来祷告，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基本的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初衷啊，我们的心怀。但是我也愿意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从2020年我们的疫情之后，全球性的这个整个就打开了一个连结的好像个网一样，把全球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更非常的时期。我讲的不是这个一个世界什么这些这政治，我讲的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基督徒要有一个眼光，就是神从创造的时候，甚至创造以前就计划了，一直到最后我们跟他安居同住，在那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伤亡，没有破碎的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里面，神一直在掌权，他没有离开历史，所有的历史都在他的把握中。好，我们就不进入一个想法，我们有很多时候质疑说，如果有神怎么会这样哈？那我只强调几个点哈。第一个点，战争不会把我们吓倒，因为战争里面有一个公义的一种神公义的一个表态，比如说像以色列人，神要他们杀掉亚玛力人，记得这个故事吧，很生动，对不对？哈，我们都我们对圣经的这些记事都很生动。那找谁去杀？他选了一个他认为可以胜任的扫罗去杀，立他为王。结果我们知道，扫罗留下一个遗骸，到今天成为伊朗的这个局面。好，我不晓得你对于这个战争里面这个伊朗的背景有多就不要讲说是圣经里面的跟伊朗的关系好了。47年前伊朗开始表态他的两个仇敌，一个就是以色列，一个是美国，就讲我们生在美国就好了。我或许在中国会比较远一点哈，那在美国就好了。从那个时候，他们绑票在那里的美国的叫什么？那个刘玲，那叫什么？他或许在做事情。等一下，我想一下，外交部那个大使馆外交官，几十个。后来好就好多事件，因为他是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为他的仇敌， 那他的心智就跟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哈曼的心智是一样的。很凑巧的，我没有任何的根据，但是很凑巧的，在以斯帖记的时候，记得吗？哈曼是跟谁？哈曼是面对着那个莫迪改，莫迪改是以色列的哪一个族的？便雅悯。那现在的伊朗呢？他们的政权怎么形成这样子的？是这个一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回教的，而且他们还不是代表所有的回教，他只是里面的好像百分之十几的这个所谓的叫做什叶派的，他们有两个派，这个派是非常的专权，非常的残酷。就上次有一次打死一个不戴面纱的那个女人的那个，你们或许没有知道，我稍微讲一点点哈。那我今天要讲这几点的意思是说，基督徒们，我们要为这些祷告，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在神掌权的眼光里面。我的祷告永远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不会永远住在这个地上的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会很安慰的，我们跟他有同样一个同样一个心。就像上次那个谁，那个亚琴谈灵修的时候，谈到摩西在神要开始要取消在下面造乱做这个牛犊做偶像的犯的十诫的第一条大罪的这一群人的时候，他全部把它毁掉，约要重新取消的时候，他说摩西，我就跟你立就好了。你知道吗？摩西产生了什么作用？他说：“如果你把他们的名字除掉，把我的也除掉。”因为摩西讲话有力吗？因为神听摩西的话吗？不是。因为摩西，他整个就他的对神的心呢，就进入了神的心。就以前我们在讲的，跟他神的心是心心相印。因为神本来就是要救人，而且神是不毁约的。因为摩西说，你今天你的名已经传出去了，你在我们那个跟那个我们的这个摩西跟亚伦面对这个法老王的时候，你是如何彰显，我讲的不是神迹多么神奇，他们也有神迹，对不对？而是彰显到你可以做的，他们不可以做。你知道这个十灾里面第十灾不用讲，对不起，我现在有点激动啊，所以很容许我哈啊，我们本来应该灵修的了哈，对不起哈，周师傅。好，那十灾里面有一个灾，从那一灾开始，法老王意识到我们不行了，我们不行了。哪一灾你知道吗？我给你们留一个。
四灾吧，第四灾开始吗？
第四灾是什么灾？
我看一下，他就是那时候那个他的那些术士就没有办法再制造同样的东西了。
OK， 好，没关系，我不再制造任何的其他的麻烦给你们，就第一灾就好了。
嗯，
杖变成蛇，结果怎么样？谁记得？刘磊，你不要讲。第一个灾变怎么样？告诉我，有谁记得？你们不是很喜欢故事吗？那一定会记得这个情节，对不对？光是说对方有变成蛇，神这边也变成蛇，魔这边，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打平咯。有打平吗？你们想想看，这一灾结束的时候，谁吞了谁的？
亚伦
摩西的，对，亚伦的杖
吞了法老那些术士的。
是的，是的。如果你往后面去看的话，不要以为他们也会这样，我们也会这样，那到底谁才是神呢？或者有一个问题是，那我怎么知道是圣灵还是邪灵？你会知道，因为他是得胜的，因为他能做的对方不能做，那些所谓的拷贝或者是模仿，那个这个现在模仿一大堆。你要讲一篇道，你到 AI 去，我没有试过，我不要试，我不想试，因为我怕我进入一个很懒惰的情况。 你把 AI 跟给个题目，他帮你讲一篇道给你，他可以模仿，他用数字来模仿，那就是一个真的跟假的对决，一个有能力跟没有能力的，一个创造者跟一个被造者的对决。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那个从无到有的他们做不出来的，只有神做得出来。好，我就不讲这个了，对不起，我怎么讲到这里来？谁帮我接一下，我怎么讲到这里来？好，刚才谈到以斯帖，对不对？
不是谈到那个摩西，就谈到雅琴说那个。
OK， 好，对对对，这很重要，很重要。摩西的心，一个人而已哦，而且那些百姓是悖逆的百姓，整每一次都要去对着摩西，好像他要负所有的责任。他们不敢面对神，但是摩西说：“你不能这样，如果你要毁灭他们，灭掉他们的那个生命的路，就是他们没有名字了，那把我的名字也去掉。”保罗也讲过这种话，这个是神的心。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时局来，我刚才提到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那个哈曼，哈曼是哪一个族的？不是，对不起，莫迪改是哪一个族的？便雅悯族。那个时候国王糊里糊涂的，他很爱以斯帖这个皇后，可是他们有他们的规定，他们有他们的规矩哈。那个规矩一定下来，那个时候的这个帝国哈，很有一点让我觉得很钦佩的是，有一些规矩定下来之后就不能动了，连国王都不能动，哇！也好也不好，我们不谈这个哈。那个哈曼设的计呢，就是要把所有的犹太人他眼中的这个什么钉子吗，全部拔掉。
眼中钉肉中刺。
呀、yeah, 为什么我们不谈，我也不一定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只知道他就是扫罗没有杀掉的亚玛利人的后裔，叫亚甲，是不是？什么甲？
亚甲是他的国王。
亚，他是有血缘的。所以不管他是哪一个国家、列国，哪一个称号，怎么样的勇猛，都是从神的创造出来的。但是很多今天我们会等一下进入灵修，不信从的人，甚至悖逆的人，就为这个历史惹下了杀身之祸，或者说给魔鬼有地步。所以当我们要代祷，我们要关心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不过是六七十年、七八十年，顶多120岁，好不好？很快就过了，可是神的眼光，对历史的眼光是对着国度，记得到最后他的国度要降临，我们现在已经向着他的国度降临的日子一直在推进，请我们有这样的心，继续的为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祷告，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需要从我们这个人的愿意开始，甚至说愿你的旨意行到我的落实在我的生命里面。现在到新约我们这个教会的时代，就是对于个人啊，刚才我们讲到列国国度好像跟我们太广泛了啊，但是其实本来神不是造出一个人，后来就成为一个家，亚伯拉罕的家变成族变成国吗？这是他的一个计划，个人他很宝贝，可是国度他在掌权。我的重点就是说，我们的眼光要有圣经里面的眼光，我们的心怀要有神爱这个世界包括他所造的一切的心怀，但是不要用我们不能理解的，或者觉得我不要这种痛苦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也好，眼光也好，好像这个世界如果现在世界大太平，那就是很危险的时候， 有一天敌基督的要出来，假基督要出来，那个时候大家说啊，他是和平的君王，一切都没有事情，大家多么的安好，爱彼此相爱，现在已经在开始有一点点这个迹象了，不是吗？什么你都要爱。总之我有一个重点，让我们的眼光盯着神的眼光，我们的心继续的靠近神的心，然后我们就越有天上的智慧。像我们现在在看的希伯来书，为什么有这本书你知道吗？是针对那个时候犹太人，好不容易到现在为止犹太人信耶稣的少之又少，以他们的人数来看的话，好不容易有一些犹太人信了耶稣基督，可是他们所经受的苦难逼迫，就像在我刚刚做广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自由，那个信都可以通来通去，就说那个信上面还是可以通邮的哈。我在台湾一个传道人写给我的信说，不要为我们没有逼迫来祷告，为我们在逼迫中站立得住，何等的眼光。中国不是资源最少的吗？不是很缺乏这些所谓的这些教会的这些很多的我不能讲花样，很多的这些方法吗？在三十几年前，神用那一封信告诉我，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他定准他的话会带着我们经过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我们心里面的创伤，这个不算什么。我一直说不算什么，不要常常去回味，去舔你的伤口，或回味我的原生家庭，这个算什么？而是我成为神的儿女，进入他的国度。另外一封信，一个传道人的女儿，她跟她的爸爸都被抓进去，她的女儿对那个抓她的那个，我不晓得那时候称什么哈，公安说，她说你不胖吗？她因为他们一定要他们要把她压下来哈，她说哦我不怕，我如果活下去我还是要这样活啊，如果我死了就多了一个天上那个殉道的人数，我不怕，会让耶稣赶快再来。我讲的这些信息，如果你一点都没有概念的话，请你开始注意圣经的话。我没有讲一句我自己的话。好，我们要进入灵修哈。好，我刚才有讲完吗？好像没有讲完，我刚才那个讲到那一次念那个哈。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样。我的重点你们听到了就好哈。好。希伯来书第四章是我们的这个灵修的今天我们灵修的进度哈。那我们要读第四章以前呢，我们先回到第三章的你们就翻开你们的圣经。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你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哈。我一个节一个节请看谁帮我念一下哈。第三章的14节请。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好，再把这个就这一节放在你的心里一下，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个训诫，一个结论。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你会看到讲一些过去的历史，讲一些真理，然后里面会有训诫。提醒我们的地方，那个训诫就是我们听了前面他讲的，不要以为他只在讲犹太人，不要以为他只在讲这个以色列人，那个训诫是对现在一直到我们建主的时候，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听的哈。好，第十四节，然后刚才呢，第十五节，好，请接第十五节。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好的， 继续的这个训诫说你要坚持你的信心，以至于守住你在基督里面这个份。意思是说你坚持着就在那个就在中文的文法里面什么意思？如果我跟你讲说你问我说你几点在家，那我问你说你大概什么时候来，那我本来早上不在家，他说大概中午以后，那我回答一句话说如果你中午以后来我就在家，是什么意思？有谁可以回答我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跟会在中文的文法里面是不一样的一个，就一个字而已啊，但他没有像英文说哦未来式过去式不是完成式不是这样的。
就是肯定的吧。
肯定 ,OK, 好。那这个就的话啊，对你来讲是我已经在家，还是可能前面那一段不在家？
就在家。肯定在家，一定在家。
OK, 好，听你来再听一下。我跟对方说如果你中午以后我就在家。有没有一点意思让你听到说你中午以前我可能不在，有没有这个意思？
啊，那当然，那当然。
OK,
中午以后是一定在家。嗯、
好的，那我们有同样的共识，因为有时候做台湾跟中国的那个，好，我们有就等于说有可能你中午以前就不，我就不在，对不对？
嗯。
好。
对。
一方面它有未来的味道的意思，你们若将这个信心坚持到底哈，就在基督里有份的，意思是说一定会，第一个哈，刚才你回答我的，第二个就是说要到那个时候才有，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了吗？就在基督里有份的哈，那个刘磊继续帮我念一下哈，十六节，等一下，大家不是，不用，十六节不用，我看一下我的十九节。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好，这是一个劝诫了。谈到安息，我们上次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进入这个安息，这个信息里面哈，所以第三章的后面是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然后我们要接着第四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关心这些已经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好不容易跨过所有的难处，他们终于有了他们的门赛亚救世主，那么现在他有一个担忧叫做安息。那我们现在接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我们念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安息，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好的，谢谢。好，接着第三章尾巴，因为本来是没有分章节的，好，那我们要把它衔接起来。当我们在看这段经节的时候，我现在有一点变成我在跟你们解释了，我是希望我不要这样做，但是呢，我今天因为心里面的感动太激动了，好，所以容许我要把它稍微把它搅开一下，好，把它稍微做一点主角哈。接着第三章的尾巴那一句话到第三节，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劝诫，免得你们赶不上。自己看，把那个经节看好哈。 免得我们把听见的道对我们无益，因为没有信心跟听见的调和。好，为什么这样？我们不思考，我只是说他的劝诫。第一个是免得我们赶不上，我们是可以跟基督有份的，确定的，但是要持守，还没有到一个结果。即使你听见了，但是有可能跟我们无异。什么叫做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请大家去思考，去祷告。当你愿意求主说，主啊，你教导我，让我相信，而且跟我听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你的话能够跟我的生活调和的时候，神一定会教导我们。好，从这三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在其中，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当然等一下他要讲的还是从以色列人讲起，他对象就是犹太人。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我们都包括在这个群体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信息当还有今天的时候，我们需要听。我们就在，我们很愿意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来领受神要将你对你讲的话。他可能对每一个人个别讲的话的重点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情况不一样，需要不一样，软弱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受教愿意听的心。好，往下面的话他就告诉我们说，又从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历史又讲了。我们记得吗？这个希伯来书是基本上是以旧约为一个根基，为一个场景的，它的整个的布局就是旧约，包括诗篇最多，包括以色列历史最多，但是是对现在每一个人我们在走这条路讲的。好，那么往下面看看一下，那他提到安息，那等于说呢，在我们这个相信福音，在跟主的这个道路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叫信息。你跟人家传福音说，你信耶稣你就得救了，然后你马上可能就要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我要信耶稣。那现在呢，当你信了耶稣，你就听到，其实还没有信以前，耶稣就讲了，凡老虎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他先宣布天国近了，然后他再来说你要悔改。然后呢，十一章的时候，马太福音我上面有哈，你们你要的话自己去记起来那个经节。凡老虎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得享安息。这是神的初衷，这是耶稣到世上来受苦受难被杀的一个唯一绝对的目的，也是绝对的道路，没有其他的方法。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当我们信了耶稣，有一个很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生活或生命里面的状态，就是安息。安息，我如果当场在你们面前问说，有哪一些人认为你很需要安息的，首先你不要想到，哦，那是不是等到我结束那一天，真的有人这样想，你要休息吧，哎呀，等到我躺下来再休息吧。不是的，耶稣说到我这里来，还劳苦担重担，这个重担是罪的重担，包括罪恶感，包括你犯罪的这个罪债的里面的一个包袱。劳苦担重担的，这个是信主的第一步。我没有办法为我这个重担做任何的努力。这个罪债，刚才那首歌他已经为我们还，全部到他面前去算他的，在十字架上落实。然后刚刚开始他说，你这个罪的重担你如果不放下来的话，即使你尽你所能，等一下我们的专题就会进到那里去了。 你能怎么样，你施舍怎么样，若没有爱，若没有神的生命里面的给你的安息，给你的那个生命的啊更新，那安息不了的。这是第一个安息，首先把我们的罪债取消了，不然的话有没有偶尔你会在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了一件你觉得有亏良心的，然后又开始挑起过去，那是魔鬼的伎俩哈、啊。更开那你看以前就这样，过去成怎么样？有没有？这个世界有两个势力，一个是神创造的时候，圣灵在那里规划了所有的这个世界的秩序，而且圣经说他要拖住所有这些秩序。另外一个势力是破坏的势力，毁灭的势力。那我们神所造神所爱的就成为撒旦魔鬼盯着抓着的旗子一样，这是我的话，圣经没有这样讲。往下面就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好，刚才念了吗？还没，对不对？四到六，
念到三，
好，四到六。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毕竟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
好，先到刚才那三节，好，马上就会接下去大卫的哈。前面那一个第一个在指他们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从被拯救离开埃及开始，他们进入旷野的那一段时间的对象是那一群人，还有那个时候的历史的背景。那在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开始要讲这个真理。你们不懂安息吗？从神创造的时候就把这个安息的这个律已经定下来了，那就是为什么当以色列人以后不守安息日还有不守安息年的时候，神跟他们算账，神定下来了。那个安息是神给他们做一个学习，好像生一个孩子，你跟他说晚上要睡觉，他就是不睡的时候，你要想办法让他睡觉。为什么？因为对他们的健康，对他们脑部的发展，对他们隔天的活力有关系的。好，我们请继续的六到第九。
六刚才念完了。
OK, 六念完了哈，六。
七到九。
你们自己看着自己的圣经好吗？
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引上所引用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好，如果你们愿意写下来的话，我今天时间比较紧了哈，你们可以把这个大卫的诗篇的这个95篇去看一下十节以后哈，我们不再念了。我有放下来吗？没有，对不对？好，我说过哈，希伯来书你几乎每一章都会找到旧约的诗篇的啊这个背景。诗篇是什么？是对他们的过去，然后对照今天我的情况，对神有感而发，从这个过去到现在带给我们这个后世现在的信徒，从这样的诗篇也从那里看到，即使我有跟对方同样的过去，即使我面对现在他们的那个情况，那么我还是盯着那永恒的神，掌权的神，让我有永恒盼望的神向前走。你有你的诗篇，大卫有大卫的诗篇，可是你的诗篇，你的生命的歌不会出于圣经里面的范围。好，那么现在我们往下面刚才念的这几节，他不是讲的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吗？又讲到约书亚，又讲到大卫，大卫已经在往后了，四世纪以后了。 在这里神提到一件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也从圣灵的感动写的这样说，这样看来是什么？必另有一种安息日的意思，为神的子民存留。什么叫做跟基督有份？里面有一个神为我们安下来、存下来，已经做成了他的功。前面有提到，从七日的布局已经做成他的功。什么时候你愿意进入？因为到一个地步的话，以赛亚不是感叹吗？你们得利，你们都得救，不是在乎你们安息吗？你们不能得利，不能得救，不是在乎你们的安息吗？所以这个安息的信息就等于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到最后我们离开离世，哎呀，那就没有征战了，那个是真的休息了。好，好，那么现在这个安息的信息，不是只有讲摩西那个时候，也不是只有讲约书亚的时候，也不是只有讲到大卫的时候，他们各有各的征战，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痛苦，但他们总是唱凯歌，每一个诗篇到后面就唱凯歌。所以他说另外有一种安息，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一个章里面我们自己一定要去领受。听我讲没有用，自己去看过一次，很渴慕的，很认真的跟神说，神啊，赐给我这种安息。甚至可以跟神说，神啊，为什么我不安息？就像大卫说，我的心啊，为什么忧闷？为什么烦躁？如果我们不每一天，就像我现在讲的专题，那是每一天到最后要去做一点总结的，那么累积下来就成病了。现在我们从第十节、十一节，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好的，这个是信息的一个总纲啊。进入安息的是什么意思？歇了自己的功，我死了，不再挣扎了。所以耶稣说，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哦，不是一年背两次，不是布道会才背一次，奉献会才背一次，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然后我们就正在进入真正的安息里面。这个安息是要你竭力进入的，有一段路要走。因为如果没有那个情境逼着我们，我们不会想死的。安息的意思是说，跟耶稣刚才我们那个周师母的歌，跟他同定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了。希伯来书作者带着一个里面有负担，有为着他的要听这个信息的，不管是哪一代的基督徒信徒，他有一种忧心，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之后就好像跟我们补了一段，或许你觉得好难啊，因为你还是没有听到耶稣的话，到我这里来学我的样式，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下面他告诉我们，我发现啊，我不晓得这是大部分的，还是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忘记了。我们是不是有一种特性，总是想找到特效药，或者是逻辑性的步骤，我怎么样可以一二三四，一加二加三加四就等于那个结果？我们愿意听那个信息，然后呢，我们想找到一个公式。其实那个公式的奥秘秘诀都在神的话里面。那么让这个公式成就的 是什么？是那设立公式的、设立定律的神。就像我刚才讲的，他掌权，在他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好，那么下面给我们一些，我们可以每一天都可以去都可以去应用，而且一定要应用的，的一个。我刚才讲过，我们要跟基督有份，是继续的，我们要很专心的，要竭力进入，然后这个当中，这个继续的当中，每一天，神给我机会，神给我时间，我每一个日子都算为宝贵。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晓得我们有没有明天呢？我这句话不会太夸张，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人敢说，我确定我还有明天？因为我的这个身体检查的健康数据很好。或许你用一个这个现在的人的健康的这些守则什么来给你一个安全感，说我一定有明天，甚至我一定会有2027年。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在这种对我的明天不确定的情况下面，今天希伯来书作者说，今日就当听他的话。所以下面是每一天要练习的，从这个我简单的就把这个我们就过了，你们回去自己再把它看过一次。如果我们的灵修你回去不再自己咀嚼一次的话，我的话明天就没有了。我很知道，像云雾一样，即使我讲哪一句话你记得，那句话对你也没有作用。那为什么我要讲？因为我有服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使命在我的心里面，那是神认为我该做的。那我讲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讲的都对，或者我讲的不是不对，我确定，因为我很战战兢兢在注意我要讲的。我越来，因为都就跟你讲了，现在的话到这个年纪，我要关注的越来越少了，我的焦点越来越专心了。那么刚才讲到说，你们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再回去把这个话再过一次，好好的听神自己对你讲。好，那么现在要把这个第14节念到最后一节好吗？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好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写下我这下面这个问题，作为你这一章之后你的功课。我有耶稣对我有什么益处？我有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最基本的，我的罪被取消了之后对我有什么益处？你从这五节哈，12到16节，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哈功课，然后道理哈。好，12节到最后一节好吗？写下来。然后如果你前面把它念过了，不是只有做功课，因为我也不用看你们做的啊，对我们都会有益。到底耶稣正在这个我们要马上要面对，在纪念耶稣复活节的时候，耶稣的复活是提醒我们，我准备好了吗？我常常说，如果神容许我们再过一次复活节，或再过一次圣诞节，那我这边不是等着过节，是预备好怎么过节。好，那么这几节呢，回去把它回答这个问题，对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耶稣钉十字架，用你自己的话，用你自己的体验， 到底对我有什么益处？有必要吗？我刚刚讲过一个道，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实际上有很多冒犯我们的地方，那是保罗讲的。但是它的益处是绝对的，而且不能取代的。好，那我们稍微简单的把这里做一个结论，至少我们有一个概念。谈了那么多，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放心，不是你想的没有出路，不是你想的，神既然把我们救出来，从最终救出来，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世上不再得罪他。换句话说，约翰讲的，约翰在一二三书讲的，不会再犯罪。你说怎么可能？那你自己去，你自己去圣经得到答案。我有我圣经里面的答案，不是我觉得我可以不犯罪，而是我抓住了这个权益。我不想再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好，第一个我们很简单的哈，我这里有两点哈，下面那个我们刚才是在谈这个持定啊，神的道跟基督有份，然后来到施恩座前，还有施恩座旁边的大祭司，重点主角在这个。我们很容易会说，哎呀，我们已经怎么样，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呢，我们很喜欢那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求连续，求恩惠，求帮助，对不对？是的，这是神的应许。但是旁边有一位升入高天坐在父右边的祭司，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不用每一年再献。不用每一年献一只羔羊，很可爱的无瑕疵的羔羊，又要回去一次，明年又来。我在那个道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说如果你是一个儿子，你是个孩子，那个爸爸去献这个祭，羔羊的祭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我犯罪跟那羊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么可爱的羊要死？爸爸是一个答案，替你死，替我死，还是不懂。明年又要再一次，好不容易养了培养了一只无瑕疵的羊，那么可爱的羊。所以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出路，就是每一天，因为有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如果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没有紧紧的相属，这个坦然无惧就是一个口号。不要怕，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可是跟神祷告完之后还是带着重担。我每一天就像这样子，其实我是带着里面的无解，带着里面的重担。我讲的无解是没有答案的哈，带着里面的这些，或许有从世上来的害怕、惊恐，或者是我的一些伤害，我可以带他面前去。然后我离开施恩座的时候，因为耶稣在那里为我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在为用叹息为我们祷告。我离开之后，我就完全的释怀了。好，我想我们就到这里了啊。那下面呢，等一下之后，我们会接着这个大祭司再往后面来领受这个希伯来书。好，不然我们就回应好吗？或者是回应，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对于刚才我们的分享，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趋势一个是说，就是想有这个秘诀，其实我觉得是个捷径，就是希望能够好像很快的能够到一个程度。另外一个你讲到就是说好像有个公式，好像我们有了这个公式，就好像有个方法就可以很顺利。实际上是不是这个问题不是在于神给了我们他的这个等于说这个诫命或者这条这个 怎么走，但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在走，而不是靠着神，是不是这样的？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
我想想看哈，我刚才讲的是说，我们听到那个道理，然后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我们有两个趋势，你刚才提到两点，就说的时候。
好，好。其实希伯来书作者在讲到摩西他们那个时候不信从的他们的问题还不一样，他们的问题跟他们的模式，跟约书亚的模式的那个时代，那一段一段的哈，跟大卫的王国的时代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拉到我们现在的问题好了，好，不管什么问题，我们一定在神的道里面，而不是在神的道的外面。刚才我们没有进入那个他的道，他的话。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说唯一的武器，那个唯一的武器也不是拿来杀敌的，那唯一的武器是短的剑，神的道，它是要挡掉的，就是可以去，其他的话也是挡掉。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要去应用的，是我们自己要用的，非常的犀利，很快。好，那等于说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或许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象征。有人这样子用这种解释，我不会说否认或怎么样。但是如果这个解释对我们有帮助，只要让我们进入这个道就好了。比如说有人说，哦，这个从埃及出来就代表我们得救，好，然后到了旷野里面的话，就代表我们怎么样？我们需要更新，我们在被塑造，我们要进入这个有这个成圣啊，圣洁啊，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就要得胜，就是上那个去征战啊。不管是哪一个阶段，这样想也不是不可行。那最重要的是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益处，对我今天对我有什么帮助啊？我刚才讲那句话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因为有一个原因，针对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理性、逻辑，还有人的聪明上面，我们几乎是在崇拜人的理性，又回到那个心，那个动机是一样的，跟巴别塔造巴别塔的动机是一样的，那个一直没有变，到启示录要再出现。更明显，也就是巴比伦的文化精神，邪恶，邪恶就是对神，针对神的邪恶。那我们现在的话，这个时代呢，集所有的毒瘤的大成，我只讲三个潮流，这三潮是以前妈咪讲过的哈。那我想不是只有他讲过了，应该是就是确定是因为这个是时代的这个。所谓的，等一下我，容许我看一下我的那个，就是过去有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的一些特征，文化特征，这个时代的这个精神都有哈。比如说像有一段时间女人都待在家，有一段时间工业时代女人都去上班，就开始重新塑造女人的形象。每一个时代的这种我称为毒瘤，有毒的那个潮流，都一直在做反神、反创造、反神的这种律的一种抗争。后面有一个空中掌权者邪恶的轨迹在那里，但是我们好像无可厚非的，或者是。无可抵抗的就跟着，它很潮流很大啊。我们是要活在世界，我们不是要离开世界。所以到现在集三个流的大成，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一个是情况性、相对性。谁来决定情况？人来决定情况，不是真理来做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时代的话，我们有很多 比以前更多的偶像。第一个，什么都可以成为偶像。我曾经讲这个哈，我很认同这个，这个不是我的独一的自己想出来的，是我从别人听到，那我越来越认同的。婚姻有没有成为一个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就是神如果给我们一个很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告诸四海，这个就是我们有神，这就是我的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圣殿成为以色列人的偶像的时候，他们不再有神了，心里无神，他们还是可以继续的以圣殿为他们的夸口的话，他们变成偶像了。所以呢，圣殿还在，什么样的偶像都可以进来，什么样的邪恶都可以进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故意要这样的啊，那是一个潮流，这样就这样进去了啊。有时候是被仇敌，也有可能，也有时候这样啊。好，偶像，好，或许我这样来讲好了。我前几天回答一个姊妹的问题啊，中国姊妹的问题，加工食品的问题。刚开始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吃的每天都是，就是从死的、有流血的，或者是种出来的，餐桌上都是这些东西。慢慢的，有些东西很吸引我自己的哈。哎，有一些叫做食品哈，被做出来、被发明出来，台湾很有名的哈。本来牛奶是很营养的，后来就变成有牛奶糖。好，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益美牛奶糖。然后还加上巧克力牛奶糖啊，就很多很多，包括现在我们有太多，你一去到 Costco 也好，去到超级市场也好，有太多很吸引我们的成品。这些成品是什么？加工的，里面的告诉你这是有机的材料，这是古法的材料，也按着古法做的。好，加工的食品有没有那些材料？有，可是它的营养剩下多少？不但营养减低，我们都以为我们在吃，反正我吃的牛肉干就是吃的牛肉，它不一样的，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而且那个死的里面还加了有毒的东西。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或许我对那个姊妹的回答是说，他问我一些问题，人家讲什么讲什么，我说你吃原味吃原食吧，加工的少吃。人家说什么不重要，我没有否认那个人讲什么，他要讲什么，他跟神的关系，可是好不好，你直接从圣经里面的真理去得到营养。为什么吃加工的？一方来它有吸引我们的味道，它有让我们想越吃越多的一个上瘾的一种背后隐藏的一个玄机，因为可以对方就继续的在创新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哦，越来越进步啦，你看现在这个比那个还好吃。二来呢，我们吸收进去的营养毒素就不讲了，害处就不讲了，那个营养我们都以为我吃了那个东西，可是事实上那个营养跟那个毒害一比起来，我们都没有在慢慢的，这个也在被揭发，也在被传播，可是中毒太久了。我刚才讲的三个毒瘤的潮流啊，这三个潮流是在与时推进，而且很急速的在推进，那我们有没有适可而止，把它逆过来，逆流而上，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我说我们会怎么样？那这样有没有稍微给你一点我的意思？为什么我会讲？等于说，重点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警告当时候的犹太人以及基督徒，今天仍然对我们还是要小心，成为一个黄灯在那里。这是我的意思。那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是什么？我们自己要去认识到。新约，耶稣也讲过，保罗也讲过。我们没有能力去把它化验说，哎，这个有毒，没有能力，但是我们就专精的专注在神的话里面， 神的道里面，我们越专心，我们就越能得到神话语的啊，这个越专注越绝对，那神的话语就作用，就可以得到完全的地步。或许对你们很抽象，但是一方面的话，想一想我们四周围的这个景况。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高血压的问题，什么叫才叫做高？有这种说法，有那种说法。曾经我们相信多少以上就是高，现在说不是的，跟年龄又出来另外一个啊，请问你如何来接受它？有没有哪位回应我？当你有在关注你的血压的时候，你听到的各种说法，以前只能听医生说，现在已经有各种说法的时候，你容易接受哪一种？我们来想这个心态好吗？你最相信哪一种？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他彼此有时候抵触的。有一个说，即使你的血压的标准比别人高，但是你没有这一些症状，就不要担心，不要吃药。另外一个说，你如果在什么情况下，你如果不注意的话，随时会中风。你以为你的数据很标准，可是这个是一个潜在的一个炸弹。那你相信哪一种？不，这不是只有这两种，太多了，太多了啊！我再回去刚才我讲的，你这个加工食品吃太多，里面就有一个潜在的一个钠会太多。其实我们需要钠哈，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回到我爸爸妈妈的那种生活的方式，好，那个时候是比较原味的哈。请问有谁要回答我的问题？
是这样，就是对，在体检之后呢，他会有一个报告，就我们在国内了。像您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有的，那就是我觉得跟人的性格有关吧。如果是乐观的人呢，他就选择就是对自己乐观的这个建议。如果是悲观一点的人呢，他甚至会到网上去查，如果这个数字不怎么标准，代表什么意思，就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
所
以从我个人而言，我自己是血压一直在标准的这个范围内，我就不管了。但是呢，确实会有，比如我家弟兄吧，他就曾经他不是他自己那个要这样，是因为他体检的时候呢，那个医生说你的血压在正常的范围，但是你的低，就是那个叫舒张压的部分呢高，就是那个叫压差，他说这个压差不理想，好嘛，这句话也给他一个很大的困扰。后来我们就在家里有时候也测一测，哎，在家里测的就很标准啊，压差也很标准。就是后来说呢，也有的人在医院测试的时候一测就会高，就是自己心里对他有影响。所以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体会跟分享。
好的。那如果是你就不要这是一个 suppose, OK? 你血压慢慢在升高的时候，你会相信哪一种？你会接受哪一种？对你来讲，你所谓的乐观怎么样哈？那乐观的意思也有很多的，也有很多解释。那对你来讲，你会选择哪一种？
我就选择对我看起来健康的那种。
对你健康，了解，了解，了解。我在几个思想里面挣扎。第一个，我从小听我爸爸说一句话，我现在有点像在闲聊哈。但是呢，我只是要给大家有个定准，到底神的道跟我的绝对关系是什么。从小我爸爸有一个哲理，吃了死我不要，死了没吃，这是我常听我爸爸讲的。所以我爸爸对于吃东西是一个顺其自然，我如果神有给我这个能力可以吃这个，我喜欢吃我就吃。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成长的背景。来到嫁给徐牧师之后，哇，一方面他是没有很多很多经济能力可以去买那些以前我爸爸我们家吃的那些东西啊，包括牛肉啊什么那些哈。所以呢，他当然以经济为他的一个考量，我能吃多少吃什么的，就这样子。诶，我感谢主，因为我有神的关系，我都很满足，好，那不吃就不吃嘛， 反正那好像也不是我的一个首要的一个追求啊。当然偶尔会，我妈妈会来一下就提供给我吃啊，就这样哈、啊。好，那么现在呢，来另外一个阶段，年纪大了，我的血压也在升高了，升到一个地步呢，突然间冲上去有一段时间啊，突然间发生的啊。那牧师早期四十几岁就开始在吃降压药了啊。在这个之前呢，牧师就常常跟我说不要吃那么咸哈、啊。以前是食物有一些节制了，不吃只有我喜欢才吃的啦，有什么就要吃了，因为没有别的嘛。第这个阶段是说我因为我的身体的关系呢，我需要有一些节制，哇，对我真的是很难。所以当开始第一次在那个啊叫做 urgent care， 他就很有医德的，他说中国人喜欢吃酱油对不对？你有没有吃酱油？我说有。好，他说酱油不要再吃了，然后就跟我点了很多中国人吃的东西啊。他只了解、啊、意思是说减盐禁盐你试一段时间，等于说他没有马上给我药，他还是有给我药，在那一段时间给我这样子好像解决那个危机一下，哎，我就开始要练习要减盐。
嗯，
可是我告诉你好痛苦啊，对我来讲很痛苦。从任意而吃，什么都有得吃，到被限制没有得吃啦，到现在呢有都不能吃。你懂了意思吗？我在这个三个阶段里面，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不变的原则。我是不是能够在我这种挣扎这种很不知道无所适从的时候，我听谁的？但我听神的。所以我可以随时像刚才那一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到这，我有挣扎的时候，我就到神的面前去。第一个，我可以到神的施恩座前去，是因为我跟主耶稣有关系。然后我不懂的，我需要他连续的。我跟你讲，你可能不相信。有时候当我很想念牛肉的时候，我真的哈，我可以说是重夫的人呐、啊。先生不吃的，我也不会想要去吃。但是我常常会接受到偶尔来，给我一餐觉得很满足的。类似牛肉其实是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了哈，但是后来就结婚以后就全然几乎就断了哈，偶尔而已。啊，那么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敢讲，神啊，我很想吃什么，特别是想吃重味的盐。我心里面，我不是我这样去祷告了，我是说，我就跟神来，让他跟他讲，我是一个孩子嘛，回到孩子一样是，我心里面真的想这样吃，甚至拿起一个东西想吃的时候，还会挣扎。好，那我想知道神对我这个挣扎，怎么样来帮助我，怎么样来施恩给我，过程我就不讲了。各方面都有，有时候是连续我让我就吃饱餐一顿，有时候就给我恩惠让我可以胜过我的心里面想要吃咸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做随时的帮助、啊、我再加强一下刚才我讲的话，只管坦然无惧的话，这是你真的是敢去神的面前，这是没有错的哈。但是呢，我们在跟他有连接，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之后呢，我们一样比以前更壮胆的，更无惧的离开，坦然到神面前，无惧的离开。其实我不能离开神的施恩座了，我每一天不住的祷告、啊、好，这只是一个借题发挥，可能扯太远了，对不起。
那师母，我想那个再问一下，再问清楚一点，就是您刚刚在前面提到我们有得救，然后、
嗯，
我们就是用一生的时间，我们要得胜。
嗯哼。
那在这个过程，我自己在笔记上，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箭头，我下面写的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不是说，就是说这个十一节呢，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个我们应该是指的我们已经被救的、得救的。
是的，是的。
那有人学那不信从的，其实这个不信从是不是也是曾经得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跌倒了。
好，在我看起来，他是在这个已经得救的人，已经相信的人， 有没有？前面这样讲啊，我们已经有没有？刚才我提到了哈呀，在这个下面的话，就会学了。那些人不是都从埃及被带出来的吗？
嗯哼，
他们是已经有得救的盼望，对不对？哈，
对。
然后呢，学的那种不信从，相信还要跟从走这一条路，
对，
把它走呀。我对我来理解是这样，嗯，我把。有什么想法？
那么这个竭力进入，就是其实就结合刚才也是刘丽姊妹，就是说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回到，就像您刚刚提的，神的道，
施
恩宝座，是不是这个竭力？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本身能力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竭力进入。
竭力的意思哈，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能力，我们靠着恩典是绝对的，不能再加，不能加着我的，好、啊、我的，
对、
啊、
对，
好，那么竭力的话，我这样想，不知道对不对哈，你们可以给我意见、嗯，就像一个母亲生个孩子，
嗯，
孩子怀孕到生产期时间到了，他就要生下来，自然的生下来。我们现在不谈那个所谓的剖腹啊这些啊，就自然的生下来，然后我们都有一个知道有一个结果，就是孩子，我的孩子要生下来了，然后就几年几月几日，就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就是我孩子的生日。可是这个当中要生出来的那个阶段，就变成有医生，有药剂。打麻药也不算了哈，我现在讲的是完全神创造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生产，然后妈妈要不要用力？
嗯，
我不晓得打麻药后妈妈要不要用力，我因为我没有有这个经验，你们打过麻药的告诉我，妈妈有
用力，
不用
要用
，OK，
要用力，
还是要用力吗？
对对对，
要，这个就是一个自然律了，
嗯，
好。我们已经有那个结果的应许，我们确定孩子的房间什么都准备好了。可是那一段时间，孩子也要、也要用力，你也要用力，妈妈啦，妈妈哈、然后就完成了那个任务，完成那个结果。那圣经有一句话叫做“做成你得救的功夫”。那我们不能靠自己，不是我们。有能力不能加任何的我们的那个，而是原来神已经给我们的，那我就很简单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心力就是十诫里面的爱，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相信他的话，然后我的心力不要有任何的就是不要被岔开了。哦，就刚才第一句话说不要赶不上，该有的进度就这样子，那你就要啊，孩子生下来以前多少时间以前，你该用的多力量多少，他有一个自然的在阵痛啊，好、啊，不是说哦我用力他就出来，那再不得了了，那只要我用力，随时孩子都会流出来，不是这样，他有他的自然的神的那个，那你现在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嗯，
我们的部分有我们部分，神会让我们知道。那基本上对我来讲，我的体验是，我要专心，不能分心，我要全心，不能有掺杂的。我把它称为偶像了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对神拆掉偶像拆得很严重，所以我这个对我来讲是最好讲的。所以我刚才讲到说偶像，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偶像，我很认得偶像，因为我被神拆了很多偶像，而且都是要命的偶像，至关紧要的，对我来讲好像非那个不行的，神就拆掉，一个一个拆掉，因为他要我得到那最好的，他要我进入安息。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
有
OK。不要把我们的无能，我们的软弱拿来当作我们的一个理由。我们不用去估计说，哎呀，我做的好不好，做的多少，那是神自己，他有一个成长的律，而是常常要对准 我有没有专心，我今天有没有把这个心盯在神上面，我需要被连续，我是找神来连续我吗？还是我找别的办法？我今天需要被帮助，我有找那个随时帮助我的神吗？让他有份，也不是有份，让他参与到我这个难处里面去吗？我们夸的是什么？就像保罗讲的，我们现在最好讲的十字架嘛，对不对？保罗说我只夸十字架，定义不知道别的，这个是一个心智的问题。好，非常好，这些会帮助我们的信心。信心我有没有真正存的信心，就是问题是我能不能跟从，我不能走下去就按着这个，我还是走，只要我知道是神的还是走，我有绝对的，他有绝对的应许给我，我有绝对的跟从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被管教的地方，一定会有的。你们要知道哈，很多人反映说你们的问题，我们彼此的在交换这些思想的时候，这些想法的时候，对他们帮助很大。所以如果你们有问题，就像这样哈，像正立教我们在谈，对很多人帮助比我讲的什么都还大。有时候我发现是这样子，很实际嘛，呀，嗯哼。像我举个例子哈，像今天早上哈，每一天哦，这是每一天的，等一下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专题是每一天的事情。像今天早上我有一件事情，我今天早上睡晚了，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因为我有这个红斑性狼疮，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就会比较续睡，好，所以我不太去要求我自己，如果没有要起来的原因的话，我就让我自己有点让我自己就自然醒这样。好，那我早上睡晚了，然后有一件事情我今天应该做的，我就挂在心里面，我想说如果能够早上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聚会，我就去做好，但是没有让我觉得，那我那时候我就心就会分了，就想说哎呀去做一下吧，那个也不要很久啊，去处理一下吧，所以心里面就开始在动了啊。一方面呢，我的这个 printer， 我的印讲义的这个印表机有一些问题，我在想说哎呦，我是不是赶快就给周师母说请他帮我印一份给我就好了，但是我就又在处理这个印表机，又在想我那件事情要不要先做，然后呢等一下要聚会，这三件事就包围下来，那我怎么办？或许以前我就会说没问题，我可以处理，我可以很不要乱的，不要慌的，好好的把这些事情处理，先做一个思考说什么为先什么为后。但是我今天没有，我知道我已经体会到，即使我处理了，我那里面的内耗也不见得是处理的最好的，只有神知道。我就马上跟神，这个是很一个习惯了，我说神啊，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先做哪一件事情。很明显的嘛，今天早上已经就是要聚会了，我要分享他的信息了，这个还用问吗？或许如果神可以马上回答我说那还要问吗？其他东西丢着等一下再做，先专心的做这件事情，这已经不是错或是或非或者是犯罪，不是跟犯罪有关系，可是我的先后有时候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面会乱掉。对我来讲呢，因为你们可能不会，你们很能干，我真的是不能干，我只能专心做一件事情，所以任何事情会引开我的专心我都要小心，这是我知道，我了解我自己，我马上就求助神帮助我安定了下来。我知道我如果专心的准备或者预备好早上的这个聚会的分享，我绝对有把握说我这样做神不会怪我。或许我也有能力用两分钟做好那个，用两分钟赶快跟周师母打一个信息说帮我印那个来，我也可以这样处理，我觉得我安顿的很好，我很有能力来处理这个危机，我称为危机你们可能不是啊，但是呢我知道我只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一件事情我确定我做对了，其他我做不好的神哪里帮助我， 这样你们可以了解吗？这是我的例子，我每一天要这样子练习的例子，越来就自己的能力了，哎呀。
就是您意识到说，如果您要是把这件事情也处理了，会增加您的内耗，是吧？就是从
对对对，我会意识到呀，我可以、
嗯。
那我如果打个信息跟周师母说，我慢五分钟上来，我想他也很容许我。但是我第一个找的是神，
嗯，就是即使您有能力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您首先是转向神，而不是说把自己的这个好像这个能力或者能做的范围就是拉扯到极限，就 stretch 到这个极限，而是您先找神，就是知道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让自己那个内耗或者说分心，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这样，我不是说我是标准版哈，我是说那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施恩座前有耶稣在旁边为我们祷告，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可以得到连续，我们得到恩惠，我们可以有帮助。那我这一天下来的所发生的事情，你有真的知道说你需要被连续，你需要恩惠，你需要帮助吗？这是重点。那刚才这个啊。正立的问题的重点，现在我感觉到是这个。常常我们觉得我可以，没问题，摆平了，这样跟你的表达有没有关系？
嗯，我明白一点了，就是说我们常常是，可能就是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壮年的时候，可能有这种精力去冲，或者去把这些事情都好像。好几件事情可以同时做摆平，但是就不太留意到说自己是需要连续需要帮助的。我们常常是到了已经做不到的时候才想到去向神求，实际上我们是应该第一步就转向神。我们应该意识，我觉得您原来常常提醒就是要认命，要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的软弱。我觉得对我就是大概是您从去年开始提这个，对我是挺大的一个帮助跟启发，就是要知道我们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不是等到我最后是已经没有能力了，就是撞到南墙了，就是没有办法才向神，而是说随时第一个就转向神，然后向，而且是把神摆在首位，随时向他求问。我是从您刚才的例子里边来想到这个，因为我们的习惯，特别是现在的这种社会，这个女人都很能干，所以常常是先。第一个就是自己先进去处理，实在是不行了，然后最后是没办法了，想了向神求。但是您讲的就是说，我们首先转向神，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且意识到说我是需要帮助的，我是需要连续的。
嗯、是的，主导我是很重要的。我以前也讲过，从一开始愿怎么样，我心里面现在一起来，我有很多愿望要做什么，但是我的愿望有一个中心点，以他为主。接下来我今天有饭吃，我今天会不会碰到凶恶，会不会进入那个，我今天能不能饶恕，饶恕很重要，饶恕对我们每一天都要清的，那就像那个动脉把脏的弄出去，然后把好的拿进来，那是每一天那个血管不是只有动脉工作三天，然后静脉工作三天，不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个肾脏在那个洗的时候它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对，一个时间的一个阶段的比对。对于我的话，我们的血管是这样，对不对？每一天有静脉的出去，脏东西带出去，动脉的进来。那每一天为什么祷告里面有一句话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人的债，每一天都要把它清清楚的。所以这些这个祷告呢，能够背很好，能够用这个来早上祷告，晚上祷告，非常好，表示我没有忘记。但是一天我们要活在这个祷告里面。我刚才听到你一句话，我也有感，就是我再加一点。有时候我们年纪越大了，我们以为这个是属于老年人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你这个是老年人的这个经验谈，好，可以。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不见得比你们更懂事，可以这样讲啊。我本来就不能干了，我很感谢神让我不能干，真的，我不能干呢，就让都需要依靠神的。 我知道。那有两种年纪，一个是孩子的年纪会这样做，马上就爸妈我需要什么啊？我们那个最小的那个孙子，他妈妈规定说，如果你要去冰箱要什么你要先讲，那他有个习惯动作，先把冰箱打开再来说啊，不管谁他就叫一下，我可以要什么吗？好，但是他还知道，还是知道他很想把冰箱打开就拿，可他有一个规矩的。这就像我们这样，我们回到孩子的样式到神的面前也是这样。那你说老年了，年纪大了啊，我们不是说老小孩吗？越老越回到孩子的样式，就越能享受跟神的关系。那这个当中并不代表说壮年人青年人就不用这样，这个关系到我们的心，我们这个跟神的连接的这个流通的管子，资源的管子有没有没在一起、嗯、有时候你突然间要接的时候也不容易接，
嗯，
甚至我们也不是常常要进急诊，有一次很难的时候一定要进急诊的时候，像我平常我不看医生，一下要进到急诊的那红斑性狼疮的时候，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好，我想我就有不要再讲太多了，我觉得不过这个跟我们的专题还是有关系。
嗯，
这样有没有我在讲的意思？
师母，
我了解了。嗯，
师母
是
刚才那个姐妹讲到了那个，其实我想呢，就是好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都遇到很多的很多的，或者不平衡，或者有征战的。或者是有解决不了的东西，就是我是想他刚才所讲的那个，
对，
让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靠近神、嗯、我们就是要学习要有一个比较强的意志，从神而来的意志来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不要让自己的聪明或者自己的方法走在前头，而是卸力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靠近神，然后从神里面得到智慧。我想是不是
Amen， 是的是的。当然你提到这个意志很重要哈，这个意志是我们的方向盘，好像我要向左要向右，所以那个意志好不好，让神的手扶着你的手，这是我这样讲很形象化了哈。Yeah， 是的，那个意志要知道说我要让神来帮助我驾驶决定方向，是的 ，Amen， 对，是这个意思。凡事都跟他有关系的，他没有什么事不管的，他是我们今天的主，不然他就不会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谈到不要为明天忧虑那里提到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后面那一句什么，什么都要加给你了，这是一个律，你先后次序搞好了，然后呢，什么都有。不然的话我们就常常在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为什么没有那个，可是呢我们却没有注意到它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结果。